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上一回的使命门徒当中，和您探讨的题目是教会可以用企业模式建造吗？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教会和企业其实很相像，管理的工具是中性的，但是目标使命不同，要以始为终。另外一个重点是教会的建造 teaching 跟 coaching 之间的差异。 teaching 是教导，而 coaching 呢是一对一的培育，以个人成长的动机为出发点。今天会深入的来谈 coaching 这个概念。 coaching 可以作为培育门徒和建造团队的重要工具。我们如何善用这样的工具培育教会的领袖，建造团队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团队的建造和领袖的培育对堂会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重要性。今天我们邀请到陈氏企业教练，现在也是台湾繁星教会的主任牧师陈建宏牧师，来和我们分享教练 coaching 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可以善用教练这工具概念来建造团队培育领袖。
coaching 是透过问问题来帮助一个人，他的是他的外在行动跟内在的动机能够 align。那 teaching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讲了就可以 align， 但是其实没有，因为它好像缺少一种自发性主动的学习，它比较是被动的接收。但 coaching 透过问问题去刺激他，让他在信念跟动机上有一个整合。讲到问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要问什么样的问题呢？可能我们自己小时候很会问问题，长大之后也都忘记怎么问问题了啊，所以到底作为一个教练，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怎么样用问题来帮助培育一个人成长？
这就是个好问题哈。就是 coaching 其实后来发展到很成熟，它有很多不同的模型啊。他认为一个人的 transformation 可能有几个步骤，所以他就把这几个步骤设计成 coaching 的 process。
Okay.
我举个例，哎，比如说最常用的啊，有一个就是叫 GROW 哈。这个 GROW 这个模型呢，实际上是 coaching 最早的一个模型呢。那我简单讲 ，GROW 的 G 就是 goal 啊、
哦、，OK，
那 R 就是 reality，、那 O 就是 options，、那 W 就是 WI 的 well。简单讲就是你的目标要去哪里，对不对？我们说，哎，你的目标是什么？第二步要问什么 reality？ 那你的现状是什么？就是你的原点嘛，啊、比如说你要去 B 点，你的 A 点在哪里？那 option 是，那你有哪些路径可以去到那个地方？你有哪些途径？第四个，好，等到途径确认之后 ，well， 你怎么让这个途径真实的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真的就走上去了。
嗯，
我就比如说你去美国，对不对？你可能有五种航空公司可以选择，有些停韩国、停日本、停香港、新加坡有直飞的。
嗯，
那依据你的时间状态的需求。你最后要先确定什么时候飞嘛，就是你的状态嘛。
嗯，
那什么时候到达就是你的目标。那路径你会选择很多的状况，这所有的考量就出现了。你的价值观会决定你的路径的选择，对不对？还有你的情境。然后最后选了之后，真的要出发那一天就是要坐上去了，不能再改，临时又改或什么之类的。
Yeah，
是我们的生命就是都通常在做这样的决定，包含你在职场。照你在牧养，还有你的人生，
嗯，
人怎么呼召你？你到底要去到哪里？其实所有人都在问一样的问题嘛。
嗯，
我到底是谁？我要去哪里？我要怎么去？
嗯、
对，所以 他把这样的 process 设计成这个 coaching practice 之后，就设计在不同的 phase 可以问不同的问题。嗯，你可以问他的目标怎么来，你可以问他你怎么知道你的 reality 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的 option 怎么做出选择，你怎么确定你所选择的路径是神对你的呼召，或最适合你的，或最适合你的科系，最适合你的职业，或者你决定要娶这个人吗，要嫁这个人吗，所有的东西你就发现其实跟这个 process 是非常相关的。对，所以问题是这样设计出来的。
蛮 make sense 的。好像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同工或者是一个初信者，生命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很快就进入 teaching mode， 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可是当我们透过这些问题问他说，那你现在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你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状态，那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你需要做什么，有哪一些可能的做法，以及你如何能够确定这是一条能够达到目的的路。诶，我觉得就好像让对方有主导权，让对方也负起责任，而不是只是一个被动的事，你说我就做，我做了之后没有果效我就怪你。可是 coaching 好像是有一种让对方有负起责任的一个主动性。
对， exactly， 完全正确。teaching 就是说牧师说啊，你要这样做这样做，做不好就是啊，对啊，牧师你看你告诉我的我都做了都做不出来，那是谁的问题。
Yeah.
但是我们就是以对象为中心，让他想到底我的目，因为他的目标不会是你的目标，他必须弄清楚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无论是短期目标、中期目标、求学工作都是一样。那好，他了不了解自己的状态，有时候他不了解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他去啊，那我要像张忠谋，我要干嘛，哎，我要像谁，这种思考其实都不是那么的理想。让他清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也帮助他更多的生命的醒察，有更好的自我觉察，他才能够真正为自己负起责任。
那牧师，我想问的就是说 coaching 这种提问式跟教导，它应该不是二选一吧，它应该也不是说很极端的是只要问不教，或者是只要教不问，它是一种互相结合的过程吗？还是说其实真的就是透过问就可以达成目的？因为我在想说，比如说如果对方的目标根本就是一个错的目标，那我们该怎么去引导？
对，好，也这也是很真实的常遇到，就是有很多的方法帮助人成长。我们今天讲到 teaching， 我们也讲到 coaching 嘛，
对，
其实还有我们常讲的专业来，另外一个叫 mentoring。
Mentoring
就谈到说就是经验，比较谈到是经验传承，因为像企业讲很多 mentoring 的东西。那当然专业还有 counseling 啊，对不对？然后教会也有做到 sorrow 内在医治嘛。其实这些工具都是帮助人转化跟改变。那我很真实的说，当然在做专业的 coaching 的里面，如果说是有的是收费的 coaching， 有的是专业 coaching， 那当然我们尽量是以 coaching 为主。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特别在教会，它毕竟是非营利组织嘛，我们不会对会友收费嘛。但是所以这个方法就像您讲的，其实它是共用的。它是共用的。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你手上的工具越丰富，你能够帮助人成长的面向就越丰富。比如说像我常常在，我举个例，我有时候在帮弟兄姐妹做 coaching 的时候，谈到一部分他的情绪突然变得很激烈。他想到一件事情，他可能就有很多哀伤的情绪，那我们就感觉到说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一点 healing 的工作，需要做一点 healing， 就做一点solo， 让他可以情绪可以缓和，跟他以前的事件有关系，他可以有一个突破这样子。那或者就像你说的，他的方向错误的时候，你可能要做一点教导。
所以现在牧师就提到说，其实这些工具并不是独尊一个，好像抓住一个其他就说是不重要的，可是需要有智慧的知道什么时候要 teach， 什么时候要 coach， 什么时候要 mentor， 然后什么时候可能真的需要有让圣灵来工作，经历上帝的这种内在的医治。刚刚讲的比较是个人的成长，那 coaching 的工具有办法用在团队的带领跟建造上面嘛？因为个人的成长好像每个人就是有自己的目标嘛。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团队的话，我知道很多人也会用 coaching 来建造团队，好，甚至让团队有个成长。在一个团队的时候，好像大家又需要一致的方向，到这一点的时候，要怎么透过 coaching？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般你看哈，假如说以 GROW 这个模型来讲哈，如果你要塑造团队的话，当然，比如说如果你是主任牧师或主要的 leader， 你下面有几个重要的领袖，你在跟他们做 coaching 的时候，一般我们会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个人生命的 coaching， 啊，这是他个人，比如说你可能带了一个传道，你希望帮助他可以成为未来是一个重要的同工，这是一个个人的 coaching。可是他同时又负责教会很重要的工作，
嗯，
那我也会跟他谈说，哎，要不要谈一谈目前在教会服事方面的目标的进展怎么样？
嗯，
所以你可以谈他个人的，你可以谈他在服事或在职场的，这个在企业其实很成熟了。
嗯，
我举个例，比如说我之前有帮一家企业，做这种他们希望是团队的 coaching 嘛，所以就是第一个最核心的高层一定是个人目标跟组织目标，他所负的组织目标，你都可以做 coaching。那上面的组织目标 coaching 完之后，他下面一般都有团队，对不对？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传道，或他是一个副总，他下面可能带20个人或带5个很重要的同工。你先跟他 align 他的组织目标完之后，你可以带着他的同工一起来 review 目前我们在这个组织目标发展的怎么样。所以后来发展出一个叫 team coaching 的 skill， 所以有 team coaching 的 skill。所以 team coaching 也是有它的模型，但是基本上它的模型跟刚刚讲的这个像 Grow Model 是很类似，只是它把个人的目标改成是团队目标跟组织目标。组织目标的时候你人比较多嘛，你的使用的在做有一点像在做焦点团体的那种方法，就是你怎么让大家是 focus 在这个 focus group 的，就 focus 在 right direction。然后以那个目标为主，那看我们怎么 align 这个目标，跟着找到他阻碍的状态，一样让他们，我们就问问题，让他们问说为什么？我们这个事工为什么推展不顺利？是请大家能不能分享你所知道的状态？我必须说这个非常 powerful， 会对牧师或者对中国的领袖，你会听，你用问问题的方式，你会听到很多你很难相信的事情。可能在你的团队里面，或他们遇到的困难，或者遇到阻碍，他们可能未必在平常的会议当中会讲出来。
嗯，
因为会议的时候就是听简报嘛，讲目标、讲过程、讲结果而已。可是如果你用听 coaching， 你也会听到很多每个人的挣扎，为什么对目标的挫折跟沮丧？这个是一个。所以 team coaching 事实上是目前还算已经也蛮成熟的。
那这个 team coaching 通常是团队的负责人他会要自己带呢，还是通常是要请个第三方来带？
当然初期没有带过的话，第三方来带比较好施力嘛，哈。
OK，
因为团队里面他的互动模式已经固定了，他员工会觉得老板再怎么讲都是这件事情，老板想说你们老是犯同样的错误，我也很挫折。那如果有第三方先来带一段时间几次，让他们知道，其实我们的互动是有新的可能性的，我们的讨论事情的机制是有新的可能性的，带大概几次啦，我觉得大概就然后我一般的做法是这样，带几次之后我也会跟 leader 单独帮他做一点 coaching， 帮助他知道怎么带。对，他这个他听我带过，我又教他，他这样带起来就会比较会有新的变化，新的 transformation。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
我们都知道 特别是教会，重点不是事工，可是很多时候当在真正进行任务的时候，好像事情要做成要完成，又是一个很直接很重要的事情。
嗯，
那有的时候好像为了要达成任务，可能一不小心就忽略了这个人的发展，甚至一不小心不论是领导者把团队当作是工具，或者是领导者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团队感觉自己被当作工具。
嗯，
面对这种很真实的张力，牧师会怎么建议？
我想一般的这种团队的张力，特别是我们讲层级，这个叫层级张力啊，就是不同的层级大家的对组织目标团队目标的看法坦白说是不一致的。
嗯，
大家都知道可能要一起做圣诞节，但是这个牧者的感受同工的感受其实是很不一样嘛。比如说在一个重要的施工开始前，我觉得我们一般特别很重要的，我特别觉得不是说平常例行性很重要的年度的这种，最好有一个我们一般叫做 team coaching 的时间啊。哎，就是说不是只有布达讨论会议，最好还是有一个比较 soft 比较深的 team coaching 的时间，大家对这个目标看法有没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讲自己的想法，对这个东西不太理解的地方。那这个对比较成熟的团队做 team coaching 大概一次 warm up 就差不多可以了。那我之前有些客户啊，就是有些很大的公司，我们那个大家做到三次，因为大家对这种跨文化的看法差距非常大，出发之后我觉得成功率会比较高，而且大家我们讲就是共识的粘度会比较好。对，那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如果说事情已经发展了，但是前面没有 warm up 很深的话，你就可能需要有一点，你中间需要有咖啡时间。我一般是这样子建议啦，就是说你这是一个一年的 project， 然后你可能每一季你可跟你可能有十个同工，也许有些人可能每一季比较重要的每一季跟他喝一次咖啡。喝咖啡不是不好的，就请他喝咖啡聊一聊他工作到目前为止他的心情，他的 emotion 这一块，而不是只有 task， 不是只有任务。嘉华你之前可能有知道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就是一个在美国叫 Peter 的一个牧者写的，叫 The Emotionally Healthy Leader。
Peter Scaxero， yes。
对对对，他后来也写一本 Church， 其他谈的东西、yes。 他说神造我们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好像我们钓鱼的那个浮标一样。我们的 emotion 移动其实代表我们内心生命的信念动机，很多东西在那个转化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点时间去了解他们的状态的话，他觉得会被关心，他不会是一个工具人。
Yeah。
对，他觉得是被照顾到的。
Yeah。
对，所以这一块其实在 coaching 里面，我们像 GROW， 我们不会只有问目标 reality， 这当中我们会问他的感受，对目标的感受。
他的
这部分其实非常重要。
Oh, yeah。
对， emotion 是看不见的，可是我觉得神使用 emotion。
哇，这是好棒的提醒，因为 emotion 最不会骗人，我们的情绪最不会骗人。
是。
就是我们感觉到焦虑的时候一定 something going on， 可是我们的理性可能会用各式各样的理由说就跳过去带过去，可是我们的情绪有时候反映出我们真正的状态。
对，真的是这样子。我圣经最有名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嘛，以利亚为什么行了一个那么大的神迹之后他的行为的反差这么大，其实他的理性完全知道神的工作嘛，其实那个是一个 emotion， 里面有很多的 emotion 在里面。
最后一个我很好奇想问的就是说，刚刚提到 team coaching， 那我们听这个 podcast 的很多人其实也是事工的负责人，甚至是一个教会或组织的负责人，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那样的资源可以有外在的人来给我们做 team coaching。 那如果说今天很快的，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跟牧师请教说，那牧师当我要自己做我们团队的 team coaching 的时候，你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跟提醒？
好，如果说牧者或者是没有做过的想要自己做的话，其实也不说不行，但是有几个原则啦齁。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开会都已经习惯那个会议的模式嘛，而且牧者通常就是主要控制会议的主持人嘛齁。所以当牧者的结论大概基本上就是最后的结论，就是声音就没有了啦。
Yeah，
对，
yeah。
那 那所以有时候我会建议牧者可以跳出来当一个 facilitator，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把那一次的假如说我们这次要做一个叫做专案前的一个会议或者是我们一般有人叫团建啊，或者叫做什么什么叫 book camp 啊，什么是有很多名称啦。
Yeah.
最好那一次的主持人不要牧师，你不要当主持人，但是你可以跟主持人沟通好，就是说我们这次的目标是什么，由他来主持，然后你来当一个参与者或者当一个观察者都可以，然后你看他们怎么去讨论出你想知道的答案。比如说假如说这是一个一年前到了明年有很多重要的计划，那我们可以圣诞节后也许12月1月有一点这种 warm up 的，那你就说我们希望了解大家对这个专案的看法，第一个看法，还有大家这个对这个专案的心理的感受是什么，这个专案的成功率1分到10分你会打几分，很诚实的打分数，还有你觉得这个专案执行的过程可能有的困难跟阻碍是什么，你就放一堆的便利贴在你们的中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写，每一个答案就写一张，你觉得对啊，你觉得1分到10分成功度是几分，你觉得难度会是什么，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都全部让他写完之后，然后前面放一个白板让他去贴，每一个问题下面就贴他们的看法跟答案，那你就观察 observe， 然后让他们去 sorting 出，哦，原来大家分数1分到10分，结果大家出来的分数可能只有5分，哇，这个牧师一定觉得哇，怎么会差距这么大？那他们的感受，哎，为什么是这样感？他们认为的困难是什么？比较容易听到真正的想法，对，然后让他们整合完之后，然后让他们说好，那既然这个目标那么重要，那我们怎么帮助大家？有更好的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可以增加他对感受上的认同。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一样叫他们提 solution 哦。他们提的所有的困难贴出去之后，他说好，那我们的感受都这样这样。我们现在只有5分，那我们觉得如果从5分提升到可能也许是8分，我们这一群人一样问他们怎么做这件事情，还有他们列出可能很多的阻碍。那我们这些阻碍，我们觉得有哪些 solution 可以克服这个阻碍？所以牧师最好你当 observer， 你就是观察他们怎么解决问题，你会发现很惊讶，很多的所谓的 natural leader 就出现了。所以有 leadership skill 的人，他就自然就会出现在那个团队当中去解决问题，而且他们可能有些是很年轻的，职位不是很高的人，但是他们很有 ownership 的人。突然就会站出来，
所以牧师的建议就是说，其实需要跳脱一般会议的这种权力结构，可能团队的负责人，不论是牧师还是主管，我们需要先跳出来，当个观察员或者是一个参与者而已。
对，
而是有人来带我们去问这些问题，带我们有这些讨论。
对，
然后其实我刚刚也听到牧师讲的很仔细哦，就是说对于这不同的工作。事工的看法感受啊，大家觉得成功率困难跟阻碍是什么，其实这些如果大家能够很诚实的讲出来的话，大概就可以有对现况一个很诚实的评估，然后这个时候再来讲说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要怎么往那边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 grow 的那个 model 就可以去讨论说那我们有哪一些进路，然后让大家来讨论，然后在当中其实牧师也提到说我们也可以观察不同人的不同的恩赐，甚至有一些可能在职位上不是领袖的，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就浮现出在解决问题或带领某个专案上面，他是有这种很 natural 的这种leadership。
对，非常好，我觉得你这太聪明了，就是说我们在发展领袖的过程当中，常常建造门徒嘛，发展门徒一样，就是有很多的方式，除了例行的学习服事之外。你在一个比较所谓的就是比较规则比较不一样的场域的里面，我们讲说 different situation 权力结构不一样的场域里面，你会看到有些人的更真实的状态，更真实的样貌，还有他们的内心动机。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有些人会做一些体验教育的game 来设计那个 game 来看，让他们完成那个 game 来evaluate 这当中大家的 behavior 的行为的，因为 behavior 后面代表他的某些的特质嘛。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这样子。
今天透过访谈，我是自己上了一课，好，我真的有很多的学习。那牧师一开始从你自己的经历谈到这个 leadership development， 然后也谈到 coaching， 甚至最后很具体的讲 coaching 背后的一些理念概念，以及在团队的建立上可以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那我不知道最后因为我们的听众很多，就是各地的华人教会的，不论是牧者或者宣教机构的领袖，甚至神学教育者跟职场人士，我不知道牧师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还没有讲的。
我相信很多的牧者我们都觉得很棒，大家都是一起乐意服侍神，而且看到神国度的这种使命的完成，神国度的更快的降临，然后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可是对我个人粗浅的看法就是说，真的是每一个教会的呼召都是独特的。我觉得神会呼召一个教会，一定是在这个时代，神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教会有一个不同的期待。可能有一些现有的功能没有被满足的，现有的东西没有被看见的，这个教会要去完成它。所以就是要学习，不要抄袭，要互相的学习，也不要比较。因为比较会造成很多的不合一或纷争，没有安全感。所以其实领袖来讲，就是如果你很清楚神对你的呼召是那么的独特，而且愿意全力去拥抱的话，其实那个安全感会更高。毕竟我们的身份是很尊荣的，我们是被很拣选的嘛。所以我是觉得对牧者，对同工，对教会来讲，其实是应该是更多来合作，更多的很愿意来合作，因为合作就会带来，因为有安全感就愿意合作嘛，有合作就会带来放心嘛，很多新的 idea 就会出现。就像嘉华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一点点的个人小小的心得跟分享。
谢谢建宏牧师，其实最后你讲的这些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哈。学习不抄袭，学习不比较，上帝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堂会，每一个群体都有他独特的恩赐，我们其实是加在一起反映上帝不同面向的荣美，却不是一个互相竞争比较的群体。我想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教会之间的关系，领袖之间的关系，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好像嘴巴上我们传了福音，也是透过这样的关系的群体来见证了福音大能如何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与彼此和好，而且我们一个真实的尊荣的身份是蒙爱的儿女。太宝贵的分享了，谢谢牧师。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透过 coaching 教练的概念来建造教会。不知道您对于这样的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透过晨曦讲座的网页留下您的回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